沿着作家的笔尖，进入有声书的世界，听作家谈创作历程与字里行间的声音故事。欢迎收听《作家说》。
在文明进程中被肢解离散于城市的火刺木，在漫长的历史中聚拢又离散的资本人，断层又附振的部落文化，以及那个曾主宰着冲击扇，现在分裂成圳道、水沟、水田、余温、池塘、湿地，支离破碎，时而精神分裂的资本溪。火刺木似乎成为这一切的隐喻，部落像火刺木，坚强、多刺、逆来顺受，生长在历史的河道旁，屡经摧残，却又屡次从身体的每个部分、每根刺上抽出新芽。河流也像火刺木，被截流掏挖、阻隔又掩埋，但水永远在，无论是狂暴的还是潜伏的。当年田根子草刷白的溪床，火刺木点红的河街，这些历史仍然散落在冲击扇的角落，像碾压进土中的破碎枝条，或许某一天又会从哪里悄悄长出新的灌丛。倘若我们所有能见的整个当前世界的样貌，正就是无数碎片的延续，某种变貌的延续，那么到底有哪一个碎片是真正必须被继续记忆与保留的呢？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作家说》，我是黄汉瑶。我的书《墨口之河》已经由静好听发行有声书，这是一本关于台东资本湿地的书写。今天我将在节目里分享我在资本湿地进行的生态调查、湿地保育运动的所见所闻，以及我眼中的资本湿地。墨口之河是一本带着自然书写与历史报道风格的长篇散文创作，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散文集，它是必须要一直连贯的阅读的。这个书写计划呢，是源自于2016年一场尼伯特台风之后呢，我受委托去进行一个风灾之后的湿地调查。那这个湿地呢，就叫资本湿地，它在整个台东平原的最南端，那个地方就叫资本。我那个时候刚好读了一本国外书写河流的著作，叫做《我们的河》（Tom's River）， 我被其中很丰富的叙事所吸引，好像一条河的议题其实可以窥见整个现代化的各种弊端。那我非常向往这样的书写。当我走进资本的时候呢，看着这片冲击扇，以及周边社区文化，还有它的历史，我心里想，这不正好就是跟这个 Tom's River 一样丰富的一个本土的田野吗？所以我就兴起了在这个地方深入访谈还有长期书写的念头。那这个过程中呢，除了我调查的动植物，还有这边的水文脉络、各种生态观察，以及周边社区的口述访谈之外，后面我还参加了一场资本光电开发案的社会运动。那这场运动的参与以及侧写呢，可能会是书的后半段的内容。整个过程大概进行了整整6年的时间。本书的书名《墨口之河》是来自于一个地理学的名词。墨口河是常见于台湾东部和南部的一种水文现象，在冬天的时候季风南下，然后它会卷起海浪，把很多沙石卷回河口， 那这个时候刚好碰到枯水期，所以呢，沙子就会形成一个沙堤，小小的河水就流不出去，那河流就会呈现一种断头的状态。所以也许我们听过无尾港啦、断头河啦，其实都是类似的地形啊。那水没入地下之后，在地人或者是许多地理学的这个文章就会叫它没口河，好像没有了嘴巴一样。那我是用这个地理学的名词来指称哦，知本溪很早年的一个出海口，也就是现在叫做知本湿地的位置。除了这个地理位置的描述呢，其实也是用这个意象来隐喻在地的历史、生态还有文学哦。其实讲的简单一点，就是当一个主流的论述没有办法顺畅的进行的时候，周边丰富的众生喧哗，也许才是生态功能的展现。那我会说，这样也许主流断头了、没口了，但是旁边众生喧哗的状态呢，我可能会教它是一种沼泽或者是湿地的状态。那我在知本湿地的调查过程中，当然观察到了许多的动植物，其实绝大部分都不是只出现在知本，其实全台湾很多地方可能都有。但是我发现呢，很多物种出现在这里的逻辑，其实跟在地的故事有关，也就是说是因为在地的某个特殊的故事，某些物种才会出现在这里。所以呢，虽然它是常见的物种，但是其实只要好好的选择，其实很多物种它带出的是一个非常在地的历史，那甚至这个历史层层叠加，它可以去到非常深远的一种时空。那我逐渐梳理这些物种出现的原因，我整理出了七种植物，正好作为这个空间、历史还有我叙事上面的七个大主题，它最后就成为了本书目录的七个标题。那这七种植物的这样的排列，从序章开始到最后一章，正好就是从这个海岸往山区的一条路径。那它当然除了是空间的第一之外，其实它也正好回应着越来越深远的历史。那在叙事上面，它其实也形成了我的一个主要的轴线。这样的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穿越，其实很像是我们生态调查的一个名词，叫做穿越线。例如像序章的木麻黄，第一章的田根子草，它可能对应的是台东现代化的过程中防止着飞沙的这种海岸林，以及呢曾经河水泛滥但是现在被堤防阻隔后来才形成的这样的新生地。这个头两章就是整个湿地的形成的一个大轮廓。那接下来银河欢、巴拉草这两个外来种植物呢，其实它代表的是台东近代的各种产业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土地利用变迁一起被遗忘或者是丢弃在野地里的事物，有的曾经是牧草，有的曾经是工业的原料。那这当中当然也牵连其他的物种，比如说牛啊，比如说野狗啊，或者是书里面有一个很有象征性的画面，就是土地征收的时候，很多人抢种椰子树，他就可以领到很多地上物补偿。那这些东西我就用银河欢还有巴拉草这两个外来种植物当作代表。那后来有两张叫做火刺木和阴沉蒿，那这两个是古老的河川冲积扇原本就生长的植物，这些植物跟在地人也产生了密切的关系。那环绕着这些植物呢，是一整个在地部落数百年的一种生活文化的风景。甚至阴沉蒿呢，可能与更久远上千年的族群迁徙以及身份认同是有密切关联的。在最后呢，人与人、人与非人，这些行动者之间因为共同的信仰和文化连结形成的一种深刻的联系与交织，我就用一种植物叫苦楝做代表。那苦楝树呢，是卑南族在农忙之余，会在这种树下面休息与交流，说着故事，传唱歌谣。久而久之呢，这样的树下就成为一种祭典的代名词。那其实这也正好对应着后来的这个知本光电案 在社会运动的过程中，各种力量的集结，这一场现代化的庆典好像就在资本失地这一棵巨大的苦楝树下，在这个大认同之中团结在一起。话说回来呢，资本这个地名哦，其实本身来自于卑南族卡大地部部落他们的尾音的闽南语话。那卡大地部是卑南语的发音哦，这个部落的名字是在这里团结的意思。那卡达迪布在闽南语化之后，那个迪布就变成了资本这个地名的由来。那卡达迪布是什么时候在这里团结的呢？它大概是400年前哦。所以这个强大的部落在资本平原的南端哦，其实是一个历史是400年左右的一个共同体。但是其实这一群人在更早之前，他们还有很复杂的迁徙的历史，所以才会有最后变成团结的这一群人。那其实他们在这之前是好多不同的家族在山区进行各自的迁移，最后才在这个资本平原之上团结在一起。所以当我们在讲资本这个地名的时候呢，其实也带着这个知其本源的意思，它其实是来自于卡达迪布这个名词。那部落在这边累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但是呢，历代的殖民者从荷兰人、从日本人到国民政府，一层一层的不断在这个地方叠加各式各样的基础建设，河堤啦、开水圳啦，然后各式各样的产业进来，很多很多文化都大幅的变迁与遗忘。大概就在上一个开发计划，那是一个游乐区的开发计划，在这开发计划终于又失败又停滞的这个时期，大概是1980年代的时候，当代的卡大地部族人呢，他们开始逐渐自主性的重建地方的文史资料。所以2017年当这边忽然又出现了下一个开发案，是一个号称是亚洲最大的地面型光电的建案快速进场的时候，大家就会感觉这好像又是一次在地记忆的抹除哦。但是也很刚好，就是在这个时期，这个被遗忘的冲积平原呢，开始形成一个新的湿地生态。所以非常有趣的就是环保的论述和土地正义、原住民族转型正义这些论述呢，居然就在这个很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集结在一起。那这个状况在东海岸是少见的，因为通常环境运动是环运，原住民族运动是原运，这两组是不同的人马，有的时候甚至是彼此冲突。但是资本失地这个认同非常有趣的把这两股力量集结在一起。那所以我在书写的时候也很希望能够将环保运动的这些论述加入这个在地族群正义的书写，形成一种新的自觉与抗争的基础。资本失地这个名词其实它本身好像就自动带入了一种当代对荒野保育的想象，因为失地本身好像就是一个生态丰富的地方。那不过我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是很希望借由环境历史的爬书，让读者知道一片水鸟云集的野地很可能是层层历史叠加的结果，它不是本来就是这样的。那人的历史和环境呢，其实也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有的时候会想要，就是觉得人不要去干预环境，但是其实也许正因为人在不同历史之中产生了不同的介入，所以才会产生现在的结果。那在这个意义上呢，我们并不是不要去干预，而是应该思考怎么带着某种伦理的信念和其他的生命一同发展。这个也非常符合原住民族传统的生存态度。那我觉得看卡大地部部落这么久以来如何与这片冲积平原、如何与这片湿地相处，就是一种很好的借镜的对象。这样的行动呢，可能对我们来说并不遥远，它可能就存在于每一次的环境议题之中，这样的行动的方案就会被翻搅出来。 那我个人在参与这个生态调查还有访谈以及后来的这个环境运动的过程中，其实是充满挣扎的。一方面呢，我是好像是逐渐被在地接纳与认同，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在地人。那既然我是一个外来者，我如果企图用某种方式去企图创造一个在地文化呢，其实就是非常需要小心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一面很小心的听取社区的意见呢，一面我好像也试着用一种旁观的态度去评论和描述这样的一种张力。我后来想想，也许这就是墨口之河里面文学性的由来。那其实因为你太过靠近你的书写对象，有的时候就被吸纳进去，你会失去你的观点，就变成他们的一份子。可是你如果太过疏远的时候，你又会被抛掷出这个宇宙，你就没有办法再回到这样的这个叙事里面。正因为就是你没有办法真正完全靠近，你才会需要用各式各样的参与，各种媒介去试图维系这样的关系哦。其实仔细想想，在其他的书写里面，也许面对我们人生的某一段回忆，或者是一个你永远没有办法真正成为的他者，一个别人，我们难道不也是这样吗？就没有办法真正靠近，但是你也没有办法远离，就在这样的暧昧的这个距离之中产生了文学的书写。我自己其实除了写作之外，我同时也是一个插画工作者。那在我长时间伏案画画的时候，其实脑袋是放空的，所以我非常非常需要去听东西。其实我从小就很需要用听觉来做学习，包含了儿童时候的床边故事，也包含了上课之中老师在讲课，我在台下可能画自己的画，但是我其实是有在听的。所以我认为有声书这种形式是一个对我来说是很不错的一个发展。我很期待有声书能够有各种形式的展现，这样未来我工作的时候也有这样各式各样学习的机会。当然我也非常荣幸自己的书能够参与在有声书的世界里面，非常感谢新哲，他的声音非常的好听，还有静好听的团队专业的支援。那我觉得文学能够被听觉化，对于这个社会的不同受众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他们能够在更多的场所之中结合不同的情境，那我觉得或许会有不同的收获。我相信知本师弟的故事其实并不是一个个案，并不只是一个在地的故事。那我非常希望如果大家能够在通勤，能够在各种工作的过程之中听听知本师弟的故事，也许你会连结到这个是一个台湾在各个地方都会发生的一个环境的现象和环境的议题。我很希望就是大家在不同的情境之中能有不同的收获。那其实最后我最希望的还是大家在心中能够长出一片自己的师弟。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